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伽经》，今天是第105讲。这一颂呢，是谈虚妄分别相，也就是我们凡夫梦中看到的这些东西。先看位本：诸因即因缘，世间如是生。这是我们在梦中凡夫看到的这个世间呐，都是互相这些事物。都是因果关系，一个东西都是由好多原因聚合组成的，就这样就生出世间来了。我们的现在的科学，当时也有科学，是吧？当时有当时的科学家、哲人、智者，他们来解释这个世界，都是这个世界是各种原因来的吧？是四法相应，彼不住我教。事是这些世间人说世间的这些因果因缘，就是他们解释世界的这一套理论吧。这些呢是四法相应，这个四法呢译得不好，其实就是四句相应。四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前边已经多次讲过了。四句是四句话，这四句话呢，代表了我们梦中凡夫所有说的话，你出不了这四句话，就是概括我们所有一切言说，你无非是在说这四句话，一个是肯定，说对，你说的对，是这样，这是一个表达，另外一个呢是否定，说不对，不是，否，然后呢？还有一种意见呢，是说你说的也对也不对，既对也不对，只是双是，两种情况都存在。还有一种这个说法评价呢，是说你说的都不对，就是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叫双否。我们在评论，就是说这个世间的时候，无非是这四。都是在说这四句话，所以呢，这四句呢就代表了这个我们梦中凡夫说的一切话，所以这个四句就代表我们凡夫的一切言说。是四法相应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这个外道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果关系又相互建立很多的理论，物理、化学、数学各种的理论建立起来，你无非是说这四句话，是吧？但是这些理论，就是这个四句，凡夫解释的这个所有的理论，比不住我教，就是这些理论呢，都不是我的教法，也就是说，都不是佛法，都是世间法，都是这个外道。这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知道真相的这些外道，不知道面前是这个梦，是空的这些外道的理论呢？他跟我讲的法完全两回事儿，最根本的区别就在这儿，就是佛菩萨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他是看到了世界的真相，这个三界唯有心，凡夫呢是把他心中做的梦当作真实世界了，所以外道呢都是没有从梦中醒来的，都是把世间当作真实的这样的一些理论。这是佛法跟非佛法的一个根本区别。下边，非有无生法，理有无不生，于云何分别从因及诸缘？说前边世间的理论不是我的教法，说为什么不是我的教法？他哪说的不对？佛说呀，你说的那些四句呀，那些理论呐，非有。全都是乱说，就是没有那回事儿。全是什么呀？无生法，就是世间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无生法。非有跟这个是个形容词，都是并不真实存在的无生法，就是从来没有生出来的法。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梦，它是这个幻象。它是我们所有记忆组合出来的一个电影，一个就是梦幻泡影，所以里头没有真实东西，没有这个真正生出来的东西。 理有无不生，你这个外道解释世间的这一切因果因缘都理有无，就是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把前边讲过的稍微重复一下啊，这一颂呢是讲虚妄分别相，是我们梦中凡夫所见的相。梦中凡夫见的相呢，都是诸因及因缘世间如是生，我们认为都是因缘法，是四法相应，比不住我教。这些因缘就是外道所说的这个解释世间的因缘因果的理论，是四句相应。这个译的不好，就是应该直接把四句译出来，其他译本译出来了。四句就是代表我们凡夫所有言说可以归纳为四句话，就是一个是肯定，一个是否定，一个是既肯定又否定，一个是既就是双否，就是肯定也不对否定也不对全不对。这个呢可以在用在任何一个讨论的这个主题上，比如说面前的法师有还是没有，一个回答就是有，一个说没有，一个说既有又无，这就是说说有也对说无也对。还有一种理论就是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双否，一个双是一个双否。四句呢代表我们凡夫一切言说，说这个除了佛法所有外道解释世间的理论，他们呢都不住我教，就是都是跟我的说法不一样的。为什么？他都认为面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然后佛就说，为什么我怎么说呢？跟外道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我认为我们面前都是非有的无生法，中间你加一个的，就是我认为我们面前的一切呢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没有生起来过的法，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无生法，从来没生过。理有无不生，他们都是理有无的，就是我们面前的法都是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有的人说那个四句里头最后一个不是双否就是这个吗？理有无就是说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注意他这个不是四句里的说双否，佛说的是理有无，我根本就理语言，就是我根本就你四句都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有的这个理论呢，他说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他还有他一套解释，他只是判断你说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他有他的那个对世间的解释，所以世间理论呢他都不对。佛说的理有无不是双否，是离开语言，你要是不说有不说无，后边那个双是双否也就不能说了。这样的话理有无就是离四句，就是佛说的那个真实境界啊，里头没有语言，是离了语言的，是限量实证道的，那个真实境界。所以佛说外道说的这些理论呢，他都错了，就是真实是离有无的，真实真相我看到的真相是不生，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鱼云何分别从因及诸缘，那个愚痴的凡夫，梦中不清醒的凡夫，在做梦的凡夫，你怎么能分别说这个你梦中的法是从因从缘生出来的真实存在的世界呢？有人说不是古今中外有一些大德这个也曾经怀疑过面前是梦吗？他是怀疑过，他是因为他从现象上判断了，说这个像庄子他就说，我昨天晚上做的梦也是感觉特别真实，我今天醒了呢还是感觉特别真实，他说这两个感觉呢是没有区别的，究竟是我梦见蝴蝶还是我本身真相是个蝴蝶，我做梦梦见庄子，他说这个是分不清的。他的理论呢只能达到这一步，就是他怀疑面前是梦，但是他无法证实面前真的是梦， 他更不知道说，如果真的是梦的话，我怎么从这个梦中醒来，怎么见到真实，他是确定不了的，哎，证实不了的，他不能成立这个理论。所以呢，就是说你必须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他才能够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所以世间理论呢，这个就是不管你怎么建立这个世界，怎么解释，怎么分别，他是找不到真相，猜不到真相，猜不到真理的。就是他不可能最后告诉你说世界上是唯识无境啊，三界唯有心，心外没有法，他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哎，猜真理是猜不出来的。下边，有无四俱离，若能见世间，尔时转心时，即得无我法。这个人，这个他译的不好，就是他可能就是按梵文的顺序这样来译，这样容易这个在汉文里头啊就容易误解。这个若能见世间，可能在梵文里头就是在后边，因为这个梵文动词都放在后边。但是这个句子呢，得这个倒过来读，就是若能见世间，有无离四俱离，尔时转心时，即得无我法。哎，这个你从义理上来这个判断，哎，它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如果说先有无四俱离，若能见世间的话，那就是没有语言了，离言了，变成实证状态了，还能见世间，那不可能的，是不是？世间就是语言，世间就是假名，世间就是分别，所以那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是什么呢？如果你能够见到你面前的这个世间呢，是有无四俱离的，就是里头说有说无，这些所有的言语都是错误的，都要离开，要离四俱。如果你看世间能够这样来看，就是说一切分别都是错的，尔时转心时，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转变你的心识。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正见了。你说面前这个世间呢，实际上说什么都不对，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直到梦中是真实了，他不知道面前是梦，实际上呢，面前是梦是空。你有了这个的正见的时候，这个时候尔时转心时，你就能转变你的心识了。怎么转变呀？就是你一有这个正见，他立刻就留下，同时就留下记忆，就转变心识了。就是原来无始以来没学佛法，我们都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哎，这样这个所有的理论呢都是加强梦的，它就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但是若能见世间，你要是看这个世间，知道说一切分别都不对，哎，这里头没有真实，这是梦，这是空，你一有这个正见，尔时就能留在心你的心识里就留下了正见记忆。就是原来都是邪见，现在呢你有了正见，正见记忆一留下，它就代替了原来那个邪见的记忆，这样就转染成净了。你继续学习正见，继续留下记忆，也就是说升起梦的都是邪见，哎，升起梦的都是这个做梦留下的那个认为面前是真实的那个邪见种子，染污种子升起我们这个梦。可是熏回去的时候呢，你是正见的记忆，这就转染成净了。只有这样换，一点一点的把心识里的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哎，这样转染成净，转到 10% 的种子的时候，你就能证到这个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即得无我法。你这个正见一留下记忆，一转变了心识，就是用正见把那个邪见记忆换了一点，你就得到了无我法，就是得到了这个世间是空，无我就是无自性嘛，一切法无自性。这个这就是既得正见，哎，你就留下了一点正见记忆，哎，留下20%的2%的3%的，这样正见越积累越多，最后达到10%的时候，就证到无我法。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直接实证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世界本来面目。 你看这一句呢，就是连这个上边跟你说了，外道说的都不对，实际上面前都是空，都是没有生出来的法。哎，这一句呢，连那个修行方法都告诉你了，说你我知道是梦了，我怎么醒啊？说你如果看世间的时候，你用正见来看，你说这一切分别都是错误的，哎，这个说什么说有说无都不对，哎，实际上这就是什么都没有，哎，就是梦。你这样用正见一思维，尔时转心时，你的心就开始转染成净，即得无我法。你得1%，得2%，得到10%的时候，就成了即正无我法。所以这个即得无我法里头包含两个内容，一个就是你还没证到这个五蕴皆空的时候呢，那就是种子在增加五蕴皆空的正见的记忆，哎，这也叫得无我法，你那个转染成净了吗？你转到10%种子的时候，你证到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的时候呢，见到三界唯有心的真实境界的时候呢，即也叫得无我法，就是证到了无我法，是吧？一切法无自性，你真的看到一切法根本没有它本身。诸法本不生，是故因缘生。诸缘即是果，果中生亦有。这现在呢，就来这个教我们正见，说这个面前我们都说都是因缘。佛说这个你这个因缘是怎么回事啊？佛说呀，你面前的一切法本来没有生起来。这个有智慧的人呐，他一看是能够承认的。像这个我们前边说了，古今中外有一些大德，他都知道说面前很可能是梦。哎，笛卡呀、苏格拉底呀，什么很多了。哎，这个很聪明的人，他就看面前啊跟梦没有区别。哎，但是呢，他说，说那他跟佛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他只是看到面前跟梦没有区别，但是他不能证实，没有人告诉他真的是梦，他不能够确信，不能够证实，而且他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说如果面前是梦的话，我怎么醒啊？什么这更谈不上。所以这个佛告诉我们说呀，梦中的一切法啊，本来没有生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就用如梦观，我说了，你那个用三字性读，哎，三字性内容是可以概括成唯识无境，哎，唯识无境啊，你还可以再概括，就概括成如梦观。说你读经的时候读不懂，读不懂你就用唯识无境来，哎，哪是说真实存在的心，哪是说心外无法，都是梦境。再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你就记住如梦观，这样的话呢，你读经啊就很容易读懂。诸法本不生，为什么呀？你就想佛告诉我面前是梦，梦里头当然什么法，你别看梦里头很热闹，实际上一点法都没生起来，是吧？是故因缘生，就是世间人呐，本来世间这个我们梦中是什么法都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梦中的凡夫呢，他认为因缘生了，就是说是故因缘生，是本来是一切法都不生的，但是梦中人呢糊涂，他如果要是认真的话，他就会发现我看不见任何法的自性，我只能产生主观感觉，产生主观感觉跟梦没有区别啊。但是一般的这个梦中凡夫啊，没这么聪明，没这么认真，就是愚痴嘛，无明，没有智慧。所以呢，本来梦中一切法是不生的，但是所有那个在梦中的凡夫看到这些本来不生的法的时候呢，他由于无明愚痴，他就根据自己记忆的习惯、记忆的经验，哎，他就认为这世界上因缘都生出来了。哎，这是佛告诉我们说，本来梦中一切法本来是不生的，这是实际情况。但是由于没有智慧的凡夫呢，他看见这个主观感觉，他就习惯性的由于这个前生记忆的邪见的力量，哎，就习惯性的就认为因缘生起来了。这一认为因缘生啊，佛就说 你这就搞错了。那本来面前没有因，没有缘，也没有果，什么法都没有。可是你呢，依据邪见记忆的经验，你就说这儿有山，这儿有人，哎，因缘法都生出来了。佛就开始给你，就是说你错在哪儿了。佛说呀，你这样因，你说这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出来的，因缘和合的，都是因缘生的果。这样的话，佛说呀，诸缘即是果。说你说这个所有的因缘，不管是就是现在你认为梦中存在的一切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所有的因缘即是果，就都是果。这是世间理论都承认的，是吧？就是说我们面前为什么有这一切法，这都是由前边的因呢生的果，发展到这一步了，就是这样的果。所有的这一切法都是以前因缘生的果。好，这是世间人认为的啊。然后呢，果中生于有，然后这个一切结果呢，它还能生出真实存在的东西。果中生于有，这就是佛来重复我们凡夫的这个理论，说你是不是说这一切你面前有的这一切法都是以前因缘生的果，说是，说你这个果是不是还要再生后边的真实存在的东西，后边的东西，说是，果中生于有。现在佛就说了，好，果中生二种，果中应有二，而二中无果，果中不见物。这就是这个中论了。我们来，其实它的逻辑啊就是一个逻辑，哎，你把这个逻辑搞清楚，所有批判世间法都是用的这个方法。我们来看这个是怎么给它破这个世间法啊。说你面前一切都是以前得来的果，果现在又要生后边的果，是吧？果中生二种，果中应有二，就是你现在它是一个果，它还要生下一刹那的果，你这个下一刹那的果呢，应该在现在这个果里头就有。因为如果你这个果里头没有下一刹那的果的话，它就生不出来，是吧？所以说你要是认为说这个桌子它下一刹那会升起下一刹那的桌子，你这个桌子里头啊，现在这个桌子里头啊，就应该有两个桌子，就是这一刹那它是桌子，它里头还应该有下一刹那的桌子，它到下一刹那呢，它才能生出下一刹那的桌子来。而二中无果，果中不见物。但是佛说呢，二里头没有果，你要说有两个东西啊，你就是不成立的。说这是什么理论？这就是那个说面前的世界啊，真实存在的世界，客观存在的世界，就是你说不说它，它都存在的那个世界啊，它里头是没有二，没有三，没有分别，没有四句的，没有语言的，就是一切法的本身自性啊是离言的。我前边讲的时候专门讲过这个，我还强调说记住这句话，不管是世间法还是佛法，都承认一个共同的真理，就是什么呀，一切法的自性，真实存在的本身，那个法本身，客观存在的法本身是离言的，是没有语言的，是没有分别的，是没有主观感觉的，它是客观存在的，它里头不会有分别，不会有二，不会有三，不会有无数，这个大家都承认。比如说面前这个桌子，这个桌子本身它是没有语言的，哎，你说它有说它没有，说你说它什么跟它本身没有关系，它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世间人这么认为。所以说二中无果什么意思啊？二中就是语言中，二三，二是什么呀？分别，只有我们大脑产生分别的时候才会产生二。大家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是客观世界本身啊，它就是一，它就是一个整体，它因为它没有分别，它不会产生出二来。二都是在哪儿产生的呀？都是在我们脑子里头分别出来的。说这个世界啊是由物质和精神两种东西组成的，这是你那个脑子里头你分别，有的人可能说就是一种东西，有的人说三种东西，有的人说无数种东西组成的世界。 不管你说有多少种，这都是人们脑子里分别出来的。用二就代表什么呢？代表无数。哎，因为有二你就可以有三有四，是吧？但是没有二说是一，我们说过人脑袋里头是想不出来没二的，就是一，就是是一个整体，没有二，没有分别，我们脑子是不会动的，不会思考的。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吧？就是二中无果，就是说语言当中没东西。你要说你说这个，我认为这个世界是由二组成的，是由两种东西组成的，比如说物质跟精神组合的世界，这只是在你脑子里的一个分别。哎，你分别的对不对，跟那个真实世界本身是没有关系的，这只是你的分别。哎，除非说那个它可能就是二啊，你可能不行，你必须要现证，就是用你的眼睛现证到，就是没有分别，一看啊，这个世界是两半的，哎，有这一半是这个，一半是那个，必须现证才算数。你说我说是二，那个人说我说是三，谁对谁不对啊？你不现证，你那就是胡扯，哎，最后这我们不是也说眼见为实吗？你没见，你都不算数。像我们现在说的呀，都是说，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都是说，谁也没见过。你物质世界谁见过呀？物质本身，物质的自性，物质本身谁见过呀？精神本身谁见过呀？谁也见不到，一切法见不到自性。所以这又是一个外道跟佛教都承认的原理，就是说分别当中没东西，哎，二中无果，果中不见物。就是你认为这个说我不说的不是二中有果，我说的是那个桌子下一刹那就生桌子。哎，我不是说这个，我不是说我脑袋里头我分别说这个有两个桌子啊，它生下一个。哎，这是也可以这样反驳啊，我说的不是二，我说的是客观存在那个桌子下那刹那就生桌子。这又回到第一句，佛说你认为这个桌子下一刹那会生出一个桌子来，你这个桌子现在它就必须它里头有下一刹那那个桌子，它下一刹那才能生出它来。如果你现在这个桌子里头没有下一刹那的桌子，它就下一刹那生不出那个桌子来，你得有因呐，是不是啊？你这一刹那没有下一刹那的桌子，你怎么会生出下一刹那来的？哎，你果中应有二，这个道理也是很铁的呀，你怎么反驳？然后我就说，咱们生出一个这个对方的反驳来。对方说呀，我这个果呀，不是现在桌子里头有桌子，我这个桌子就是一个，它就是直接到下一刹那，就是现在的桌子它可以直接，它也没生，就是现在这个桌子没变，它就到下一刹那。我这是想到的一种反驳啊。我们因为我们没学这些理论，我们可能认为说啊，这个说法就对，我也认为就是说这个桌子呀它就没变，它是这个这一刹那就是这个桌子，它没变，它就可以到下一刹那，可以再到下一刹那。哎，说如果是这样就说就是一个桌子，但是呢下一刹那它也没生，哎，它就现在已经有了，下一刹那它就延续到下一刹那，它没变，直接到下一刹那。这个呢在古代呢是成立不了的，在现代也成立不了啊。咱们现在是模仿古代人，说古代人为什么不这么反驳，因为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呀，就很容易被推翻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存在一个不变的桌子，这个桌子呢它没有生没有灭，它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桌子永远是这个样子，它才可能从这一刹那呢不变的延续到下一刹那，就是没变，上一刹那的桌子没变，直接到下一刹那。说这样有什么不能成立呢？就是说这个桌子就成了一个什么桌子呢？就是它如果这一刹那可以不变的移动到下一刹那，当然也就可以不变的从下一刹那移动到下下刹那，一刹那一刹那，它 只要它两刹那可以不变，它就可以三刹那四刹那，因为你有这个原理了嘛，就是说一个东西可以不变的移动到下一刹那，哎，存在到下一刹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桌子就是永远不变的了，因为它每一刹那都不变，它怎么会变呢？它一分钟也不会变，一小时也不会变，一节也不会变，是吧？几百年也不会变。可是这个呢，是违反这个人们观察的限量观察的，因为限量观察没有一个永远不坏的桌子。他看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山啊，大山石头啊，海枯石烂，他发现石头也会烂，哎，海也会枯，啊，因为那个时候人有天眼，他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过去的是个沧海桑田啊，他都能看到，哎，天上地下他都能看到。所以呢，他就发现面前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永远存在的东西，哎，都是有违法，都会变。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说，我这个桌子可以不变的存在到下一刹那，是成立不了的。哎，为什么？因为那样的违反限量，因为我们发现面前什么东西都是在变的，而且这个变呢，必须是以刹那为单位。虽然刹那不存在，但是人们安利理论就这样安利。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是一分钟才变，我们说了你不要一分钟，你就两刹那不变就已经变成这个不变的东西了，就是永远不坏的了。你两刹那不坏，为什么到第三刹那就坏呢？就是不是啊？所以你就违反限量了。所以呢，不会有人说我这个桌子呀就是一个，哎，它这个不变的延续到下一刹那，不会有这个理论，不能成立。所以大家都承认说这个世界啊是刹那生灭的，哎，就说这一刹那的东西一刹那就过去了，就灭，一生就灭了。然后呢，下一刹那呢又生这个世界，哎，比如还拿这个桌子说，就是上一刹那的桌子呢，它不是下一刹那的桌子，上一刹那的桌子是生了就灭了。然后呢再生出下一刹那桌子来，这个下一刹那桌子跟上一刹那桌子呀完全不同了，每一个细节都不同，它都变成下一刹那桌子了。它已经，比如说这个桌子如果说一百年就会烂成空气的话，那它就是以这个每一刹那它都在向那个坏成空气前进了一步，完全变了。这样他才能解释世界上这个现象，为什么山也石头也会烂，为什么这个大海也会枯，哎，它会变。变还必须以最小单位为单位，哎，如果以这个不是最小单位，那就不变了就。所以这些理论呢都是大家都是公认的，所以大家都说呀，就是说我这一刹那的桌子呢它会生下一刹那的桌子，哎，它这一刹那的桌子是下一刹那桌子的因，下一刹那是这个这一刹那桌子的果。佛说你如果这一刹那的桌子能够生出下一刹那的桌子来，你这个这一刹那桌子是前一刹那的果，对不对啊？你这个果里头啊就应该有两个桌子，既有这一刹那桌子，因为你没这一刹那桌子你就没有存在了，是吧？连因也没有了，又要有下一刹那的桌子，你才能生，你有下一刹那那个桌子的因，你才能生出它的果来。所以你现在这个桌子必须应该有两个桌子，你才能生出下一刹那桌子来。这个道理是不是很铁啊？有人说这世间人这个理论也太傻了，说这个这么明白的事儿是吧，他怎么不知道这是错的呢？这就是那个叫为什么叫无明凡夫、愚痴凡夫。他因为有一个错误前提，他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一个极大错误。你又没看见又没证到，你怎么知道面前真实存在？他就是因为无始以来的邪见，他就认为面前就是有物质世界，就是客观存在，就是什么。他由于这个错误前提啊，所以他就一切理论都说不通了，一切理论都颠倒了，就只好就是说充满错误。所以说这个佛菩萨破世间法呀，那是方便的很。有些人说我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就是因为你呢 以世间邪见的那个前提，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以这个邪见前提为这个跟那个外道理论的错误前提一样，所以你就看不懂佛经。佛说的话你听不懂，你因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桌子就是客观存在的，你用这个前提来这个思维这个听佛的话去，全听错，全听不懂。龙树也是讲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说过啊，我再就得多重复，其实重复多少遍，好多人根本就听不明白这个道理。龙树说，龙树是怎么个破世间法？怎么个破法？非常简单，分两步。第一步，跟龙树辩论的高级外道，高手们，他都不会犯第一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呀？就是老百姓犯的错误，就是说我看见诸法自性了。你比如说这个桌子，他就是说我看见桌子了。如果你看见桌子本身了，看见桌子自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人是不会跟龙树去辩论说一切法有没有自性，因为他认为我都看见桌子了，我还跟你去辩什么论呢？是不是啊？你谁说桌子没自性，谁说没桌子，谁就是疯子，我跟疯子去吵去。老百姓认为他看见自性了，但是稍微上点学，古代啊有点学问的人，他知道他看不见自性。你看见的是颜色，是主观感觉，听见的声音主观感觉，你手身体的触觉也都是主观感觉，你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任何法本身，也就是你实证不到一切法自性，看不到一切法的自性，这是高手都不会犯这个错误。那高手找龙树去干什么去了？就是要去辩论，就是用语言来成立，说这些法呀，虽然我看不到它的自性，它一定得有自性，它要是没有自性就不合理了，你的道理就说不通了。你要非说一切法没自性，你肯定要出错，我能把你辩倒。他去跟龙树用语言来证明一切法有自性。龙树呢是龙树也不那个，龙树就破他说，你怎么证明这个法必须有自性，你这个话里头肯定要出毛病，你证明不了。龙树就破他的话就行了。说破他的话怎么破呢？也非常好破，就是现在佛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要一分别，你把世界分成二啊，分成二就是三四五六，那后边就不管了。只要你一分别出二来，这个分别出来的这两种法，它就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法。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刚才我讲的那道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一切法本身它是没有二的，是没有分别，没有这个，没有想法，没有感觉，主观感觉也没有，客观分别也没有。里头就是诸法自性离言，你记住这个基本原理。这个是谁都承认。诸法本身没有化，是离言的，它没有二。你这用语言来证明一切法有自性的，就是用二来证明有自性。这个你就是就是佛说的这个叫二中无果，是什么呀？语言里头没有东西，分别里头没有东西，你一说二就已经是假安立的二了，就是一个名词，就是一句话，就是一个概念。你用这个概念来证明它这个有自性，非常困难。就跟那个我老举例子，龙树说，年轻人变不成老年人，为什么呀？因为年轻人是我们脑子里定义的一个概念。老年人是定义的另一个概念，你这个年轻人的定义怎么可能变成老年人的定义呢？因为这个名言自性，这叫名言自性，就是说你比如说年轻人，这是一个名，说他是自性是什么呀？因为我们看不到年轻人本身，我们只好用名言来定义，比如说二十岁到四十岁，是这个什么，反正搞一通定义吧。你那个这个他定义的这个 就是这本来是我们问说什么叫年轻人，就是什么是年轻人的自性，什么是他本身，什么叫年轻人，就是问年轻人本身是什么。但是我们没见过年轻人自性，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出这个他本身来，那只能怎么办呀？用名言来编一个自性，假安立一个自性。比如说20到40岁的人叫年轻人，哎，这叫什么呀？叫名言自性。这个名言自性跟真实存在的自性有一个什么大差别呢？就是名言自性一存在就不能变。你不能说我这句话说20岁到40岁是年轻人，下句话呢我变成30到50、变成10岁到30，那就没法，人们就没法说话了，是吧？你那个一个词在字典上一定义，这个不能变，大家都用这个定义，这样才能交流，才能说话。所以名言自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义就不能变。老年人的定义呢，比如说是50岁到这个啊60岁以上叫老年人吧，哎，这也是他的一个名言自性，他也不能变。然后你就说我来证明说这个诸法有自性，怎么证明呢？他说你看一个人年轻人啊，经过一年一年变，最后变成老年人了，这他没自性他怎么能变呢？哎，这是外道的正法。这个时候怎么反驳呢？注意，有好多人就不敢反驳了。为什么呀？因为他这里头呢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他现在是用语言来证明人有自性。他不是说他看到了一个年轻人本身他一刹那一刹那变成老年人了，他看不到。好多人呢，你跟外道的外前提是一样的，你认为你也看到年轻人变成老年人了，所以你就看不懂龙树的说的话了。明白了吧？哎，龙树，咱们再说一遍啊，跟龙树辩论的高手，哎，当时那是学术界的最高成就，谁也辩不过他。那些人不会犯说我看到年轻人变成老年人了，不会犯这个错误，因为他只要一说这一句，你看到了，你说说年轻人自性什么样，他一句话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因为人见不到任何法的自性，他不会犯这个错误。所以龙树中论里头说，谁如果看说我看到一个法生了一个法灭了，这就是傻瓜，哎，这就是疯子，这就是没智慧，这就是没文化的人才那么说，哎，这样的话龙树就好成立了，说你怎么能证明一个年轻人变成老年人呢？那龙树就一句话，一个年轻人怎么可能变成老年人呢？他说的是那个概念啊，就是说一个20到40岁的人，他怎么可能变成60岁以上的人呢？你这两个名言自性，他不可能啊。啊，一个20到40岁的人啊，下一刹那，不是下一刹那了，经过几十年就变成一个60岁，你这个定义怎么能变成那个定义呢？年轻人不可能变成老年人，就是你用语言名言自性来成立那个离言自性，根本就成立不了的。听明白这道理没有？哎，因为你又看不见一个年轻人变老年人，你只能用语言成立，用语言是成立不成的，那毛病太大了。就是龙叔这一句话，年轻人的定义怎么可能变成老年人的定义，一句话堵死了，是不是？明白了吧？你看这儿佛用的方法跟龙树是一脉相承。佛说你要说你下一刹那桌子是这个桌子生出来的，他说你这个桌子里头就应该现在就应该有下一刹那的那个桌子，他才能到下一刹那生出一个桌子来，有因才能有果。说你这个桌子里头，如果你现在这个桌子就是现在的桌子，没有里头没有下一刹那的桌子，那到下一刹那就没有东西了，它生不出来了。但是你认为这个桌子下一刹那会生出一个桌子来，那你现在这个桌子就应该有里头啊，就应该有两个桌子。可是这个又说不通，你明明面前是一个桌子，你怎么能这儿能放下两个桌子呢？这明显违反限量，是吧？ 所以人们想用语言证明一切法客观存在，一切法有自性啊，那是非常困难，一句话都说不成。现在明白这个颂子的意思了吧？我们再来读一遍啊。我们凡夫认为这一刹那这有一个桌子，到下一刹那呢，就是这个桌子是因，会生出下一刹那的一个桌子来，是果。哎，当然现在这个桌子就是前一刹那的因生出来的果。佛说你果呀，要是能生下一刹那的果，你这个果当中应该现在就有两个桌子，你才能这个这一刹那的桌子灭掉，才能生出下一刹那果桌子。但是呢，佛说你要是认为现在这儿有两个桌子的话呢，二中无果。这就是说你这个两个桌子是什么呀，只存在在你的分别里，你说的话里，你成立的理论里。你如果说对，这儿现在就有两个桌子，这个桌子灭了之后它就能生出下一刹那这个桌子来。佛说你说这儿有两个桌子，这个二当中没有东西，为什么呀？这只是你的一个分别，你说这有两个桌子，你说仨，你说一百个都可以，是吧？你说多少只是你脑子里一个分别，你又没看见，你连一个桌子都没看见，你怎么能说这有两个桌子呢？二中无果，这外道也得承认，没办法，就是什么呀？分别中没有东西，果中不见物，你这个分别当中分别出来的这个果里头你没有东西，你看不见，实证不了，你只能说，是不是啊？很简单了吧。好，我们往下来啊。所以你这个就是说，你除非现证说我甭管开什么眼，你就是要看见这个桌子本身。哎，你看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描述过任何法的本身。你比如说现在科学说我发现基本粒子了啊，这个世界一切物质世界都是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你让他描述描述你见的那个基本粒子是什么样啊，他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为什么呀？他只能告诉你说我看见那个录像照片上的光了，那个光不是基本粒子自性，不是它本身。我听见撞裂这个质子的声音了，声音也不是那个粒子本身。从来没有人见过任何法的自性，记住，都是猜的，都是根据色声香味触，根据我们的这五种主观感觉猜的客观存在什么东西。所以现在知道佛法厉害了吧？哎，你眼见为实，你必须看到一切法存在，你才能说它存在。你又没看到一切法本身，你弄一些主观感觉去猜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那跟梦有什么区别？你想一下，你做梦的时候你也认为你爬到山上了，你见了很多人啊，有很多自性，是吧？但是梦里头大家都承认实际上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只有色声香味触，你跟现实一样，你看不到任何法自性。你也是梦中也是跟现实一样，你是看到主观感觉出现之后，你猜你看到山了，看到人了，是不是啊？你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啊？现在也是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没有任看不到任何法自性，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所以佛的这个就是博外道啊，很容易的，哎，很容易的。关键是你要听佛说。把自己的邪见先放下，哎，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呢，这儿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无始以来，不是无始以来了，几千年来，两千多年来，人们争到今天争不清的，就是芝诺悖论。芝诺悖论是怎么回事？他虽然他认识的那个真相啊，他没有认识到真相，但是他对这个假象的分析啊是。很到位的，所以他批判世间人这个说面前有法，哎，这个批判方法呢跟龙树跟佛是一样的。芝诺悖论呢到今天已经有无数的论文 甭管是博士什么乱七八糟大学者啊，关于芝诺悖论写了无数的论文了。有很他为什么写论文呢？一般都是说芝诺悖论我找到毛病了，芝诺说的是错的，它是不成立的。哎，客观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你比如说就说芝诺那个最有名的那个说那个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是吧，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就这个。哎，他最后就是证明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哎，就这样的论文已经无数篇了。但是就是这样的论文呢，只要他出来就会被其他的比他这个叫聪明一点的人批判，告找出他论文的那个里头的问题来，就说你这个是不成立的，你批不倒的。所以到今天学术界公认芝诺悖论批不了。哎，这大家公认的。就是说你谁如果说哎我批了，那这就学术界那就知道你这就是小孩子，就是嫩笑话。就好像说我发明永动机了，哎，好多人天天发明是吧。哎，说据说科学院什么经常收到这一类的论文，哎，那科学家看都不看的。然后就是说这个芝诺悖论是怎么个原理，也是这个原理。芝诺悖论怎么出来的，就是芝诺的老师叫巴门尼德。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里头第一个把西方哲学变成真正哲学的开山祖师。哎，就是西方哲学的真正的西方哲学。说那还有假的呀，就是在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呢都是大老粗。就是都是老百姓，像那个说这个一开始希腊哲学说这个世界是什么组成的呀，有的说是水组成的，有的说火组成的，有的说空气这个气组成的，还有说种子组成的，反正各种吧。有那个毕达哥拉斯说世界是树组成的，哎，最基本的东西是树，树是生这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各种言说吧。说这些呀其实都是什么呀，老百姓。为什么呀，他们有一个前提，他们认为他们看见世界自信了。你比如说说那个世界是水组成的，他认为他看见水了，水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呢他认为这个世界一切物质里头都有水，哎，不管你多什么东西里头都有水，所以他就认为世界是水组成的。有像说这个是有一个说世界是火组成的，他就认为他看见世界了，他还看见火了，他看见一切东西里头都有温度，哎，所以他就说世界是温度组成的。他们的前提都是看见这个诸法自性了。这些啊这就叫不是真正的哲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实际上你没看到，第二个呀还有一个什么呀，你说是水组成的世界，这个水本身已经是世界的一部分了。大家听明白这个没有？就是说什么世界是什么组成的，世界是果，说是组成这个世界的因是什么，它一定不是这个世界。哎，产生世界的因一定不是世界，因为世界是果。你不能拿果里头的一部分说它是这个果的因，因为它已经是果了。听明白没有？人家问的就是你这个，你比如说你说世界是水组成的，人家问的就是这个水是怎么来的，这是世界问世界的因。你这个水已经是世界的果了，你说世界水组成的火组成的，那只是说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材料，但是这个组成世界的这个材料是哪来的，人家问的是这个问题。哎，而且呢他就是还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说这个材料本身你也根本没看到，你凭什么说它是水组成的火组成的。哎，所以呢在这个巴门尼德之前啊，西方哲学是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教。哎，巴门尼德发生一个什么质变呢？巴门尼德发现呀，这个世界呀，我们只能观察到现象，我们观察不到这个世界的本质， 就是是什么东西，世界本身是什么东西，这个世界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世界的自性，这个世界的本身它怎么引起的我们这个现象，我们找不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它的世界本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世界的现象，就是现在我们面前的主观感觉色声香味触。他发现这个之后，这才是进入真正哲学了，就是你至少认识到我没看到世界本身，没看到世界自性，我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是我的主观感觉，是什么东西引起我生出这样的颜色，听见这样的声音，我不知道。他巴门尼德第一个分清楚现象跟本质。我们到今天人们这个随便说也是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什么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现在好多人就是现象本质理解都不对，有的人就是说现象就是这一切东西，那就不是现象，现象是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像里头，就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五种主观感觉，五种材料，这叫五种主观感觉，这叫现象，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像，这叫现象。什么叫本质啊？就是引起我们这个现象的那个东西本身，那叫本质。诸法自性叫本质。也就是说，在巴门尼德之前，人们什么哲学家，连这个他都没分清楚，跟老百姓一样，我看见桌子了，那太大老粗了，明白吧？巴门尼德分清楚这个现象本质之后啊，他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什么呀？他说他当然他也去猜说这个世界本质是什么，他那就是瞎猜了。他说这个本质啊，一定是跟我们看到现象相反的。他说你看我们现象啊是无数现象是吧，他说那本质啊一定是一，他说我们这个现象啊是有差别的，他说那个本质一定没有差别，他说我们这个现象啊就是有实有虚有什么哈，他说那个本质啊就是没有虚，光有实。结果他说那个世界本质是什么呀，是一个实心的大圆球。为什么实心大圆球呢，它第一个是一，一个大圆球。然后呢它没有差别，说这个每一点到圆心距离都相等。每一点都可以是中心。什么无实无虚是吧，都是实心的大圆球。他这是就是纯粹是猜的。猜了之后啊，但是他有猜的真实他没法证实。但是他那个说面前是虚妄他确定。他一个著名的结论就是什么呀，我们人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现象是什么呀，都是人们的主观感觉，都是幻觉，都是错觉，都是虚妄分别。都不是世界的真相，他得出来了这个结论。但是他这个结论呢没有人承认，这个所以他这个学说呀虽然意义非常大，但是呢传不开。他的一个学生芝诺他就想了另一个办法，他说我说你们面前都是看的跟梦一样，都是跟那个错觉，都是幻觉，都是胡说八道啊！你谁也不承认。他呀用反证法，他说我说你们错你们不承认，他说我给你啊把你们里头的错给你具体化，给你举一个例子，给你就是把你的错误呢明明白白的摆到你面前，你就知道你错了。所以呢他就这是另外一个人到他家里的时候啊，看到他桌上啊他写了40多个这种具体的例子，但是由于人们不承认他这个，所以也没人给他传这个东西。在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头呢，选了他的四个来反驳，因为亚里士多德是那个唯物主义者，认为是物质客观存在的，他认为芝诺悖论不论不对，他呢拿了他的四个例子来反驳，所以呢留下来了四个。这里头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希腊的短跑冠军，也是一个打仗的将军，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短跑冠军。这个悖论就是说什么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为什么呢？注意啊， 芝诺悖论里头没有芝诺的一句话，没有他一个观点。为什么？芝诺悖论怎么出来的？芝诺是说你们说的任何话都是错的，但是人们不承认，所以他就把大家说的错话里头呢，给找出那种非常明显的错误来。一句话，他说你们说这个话就是错的，你承认不承认？如果你承认，就可以推导出来你所有的话都是错的。哎，所以这个里头啊，是芝诺用人们的错误前提，两个错误前提推导出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让人们知道你认为是真理的这两个前提全是绝对是错误的，至少里头有一个是错误的，你就去找你错在哪儿了吧，或者是说你就是老老实实承认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胡说八道。芝诺悖论里头没有芝诺的东西，完全是用的世间人认为的真理，世俗地现在叫是吧，世俗人认为的真理推出一个错误结论来。说这个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他是用了什么样的两个世间人认为的真理？就是第一个，他说你们世间人是不是认为一段距离可以分成无数段？世间人想，没有问题啊，你只要有一段距离你就分，分一半分一半，它永远还剩下一半可以分。哎，那个中国那个我讲过，那个中国那个庄子那个朋友他不是也说过吗，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哎，一尺长的木棒你一天切掉它的一半永远切不完。因为你要说能切完就逻辑不通了，你他还剩着一半，那一半怎么就不能再切呢？是不是啊？这就是人们认为的真理，理论上就是这样。他说是，哎，人们就认为这是真理。注意啊，这种真理啊全是胡说八道，可是你要是就这么说你胡说八道，他根本不认，他还说你胡说八道了。哎，芝诺就想个什么办法呀，好，你这是一个真理了啊，任何距离都可以分成无数段。然后他说我再问一个真理，你们是不是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人们一想，当然了，什么叫无数段啊，就是没有头啊，无限大的距离啊， 无数段啊，你跑完99% 它还有啊。那再一个，你无数是没有 99% 的，是不是啊？无数就是没完，你一个人怎么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呢？这不可能的。人们说对，这两句话都是真理。芝诺说好，你们的这两个真理放在一块儿，就出洋相了，就好像那个中国那个矛盾一样，自相矛盾，卖矛的跟卖盾的，说我的矛能戳破一切盾，说我这个盾能挡住一切矛，哎，在那吹。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好好好，你这两句话放在一块儿，就是你拿你的矛去戳你的盾，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是能戳破，你的盾就挡不住一切矛，如果是戳不破，你的矛就戳不破一切盾，自相矛盾。哎，这就自己打自己脸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现在芝诺这两个放一块产生什么情况啊？他说比如说阿基里斯乌龟站在阿基里斯前边10米，他们同时开始跑，阿基里斯呢，他如果你承认这两个是真理的话，阿基里斯就不可能追上乌龟。为什么呢？他说首先这十米啊，它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永远分不完，对不对？对。然后阿基里斯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对不对？对。所以阿基里斯就永远追不上乌龟。这是你们的真理，两个真理放在一块儿造成的一个极其可笑极其明显的笑话，一个谬误。现在明白芝诺悖论怎么回事了吧？就是说你们人全是在那胡说八道，你认为是真理，人不承认。他说好，你们这两个真理往一块儿自相矛盾，是不是啊？ 一段距离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所以阿基里斯他不可能追上乌龟，这是你们的真理得出来的结论。洋相是你们出的，你就老老实实承认你们就是些混蛋就完了。所以现在那些写论文非要证明说芝诺错了，哎，芝诺里头都没芝诺的话，芝诺错什么呀？全是你世间人玩了的东西，你的错是那个芝诺给你说出来了，芝诺错什么呀？你就是承认不承认错，说我不承认，不承认你就是混蛋呗？为什么呀？你承认不承认一个距离可以分无数段？如果你说我不承认，不承认你就把世间理论推翻了，你就违反世间逻辑了，你就不是世俗地了，你世俗人都帮骂你混蛋，根本就不用芝诺去骂了。如果你说一个人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世间人就说你是疯的，连世间人都不承认你了，是不是啊？世间人就这么可笑，就是净说的是自相矛盾的话，现在明白了吧？哎，芝诺就是证明什么呀？你们说的话全是胡说八道，你们说的话放在一块儿就是全是自相矛盾的，出大洋相的，哎，用这个来证明什么呢？证明他老师的那个结论，就是说人们看到的一切全是错觉、幻觉，全是胡说八道，全是不是真理，全是错误，证明这个。现在明白了吧？跟中论、跟佛在这儿用的方法完全一样。你看佛在现在就是说，你们说的那个话不像话，是不是啊？你们那个逻辑，那叫什么逻辑啊？你说这个桌子能生出下一刹那桌子来，那你这个桌子里头得有下一刹那的桌子，你才能生出来。没有的话，你说我现在没有下一刹那的桌子，那你下一刹那桌子从哪来啊？那不成了无能生有了吗？哎，无因就可以生出一个桌子来，是不是啊？哎，果中生二种，果中应有二，就是说你这个桌子如果要能生出下刹那桌子来，它里头应该有两个桌子，但是只要是你认为有两个东西的，那一定是你脑子里的东西，因为真实存在的东西没有二的概念，没有分别。你说什么东西有两个，不要说三个四个了，就只要你说这个桌子里头有两个桌子，这个二一定是只存在在你脑子里的两个桌子，一定是你的分别才有二。二中无果，就是说你的分别里头没有任何东西，果中不见物，你这个二里头你证明不了有任何真实存在。现在明白了吧？好，我们往下来啊。离于观可观，若见有为法，离心为是心，故我说为心。这也是，就是说应该先读后边这一句。因为什么呢？离了观可观。什么叫离了观可观啊？观是能观，就是能观的心，能观的意识，能观的这个人。可观，人可以观到的法。就是人法嘛，能观的人，可观的法。说离了观可观，就是离了人和法，那你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世界就是一个能观的心，一个可观的，至少是色声香味触，你还能现量见到，是吧？你说我看到桌子了，那都是猜的了，咱们就不说，都算上，那也算啊，你山河大地都算你可观的。但是这是佛说呀，你离了观可观，就是离了梦中能观的人和可观的一切法。若见有为法，你如果按这个顺序你就读不通了，你人法都空了，离了都没有了，你还见什么有为法，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还是把它调到前头来说，如果你看见梦中的一切有为法，一切正在变化的法，他们呢里头 既没有可观的人，也没有可观的法，这是指自性啊。若见有为法，如果你一看面前的一切正在变化的法，怎么样呢？全是主观感觉，全是色声香味触，里头既没有能观的人，也没有可观的法，就是那个法本身，法自性的话，怎么样呢？离心为是心，故我说为心。你就离了你在梦中一切虚妄分别的心，因为离能观所观，离了人和法，人和法都是你心分别出来的呀，是不是啊？二，这也是二，是吧？离了二，就是说离了这个二的心，离了梦里头虚妄分别的心，然后呢，唯是心。说离了心了，怎么还唯是心呢？因为你在你这个正在分别二的这个梦里的这个心，你得有因呐，你不能光有梦啊，是不是啊？你谁在这分别二啊？你光说我这说有人有法有二，嗯，说这个你分别出来的这个心，这是人啊法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你真的得有一个心。产生这个分别，这个心呢，真实就是正真实存在的这个心呢，一定是什么呀？不是梦里的，不是虚妄猜出来的，是梦外佛菩萨实证到，他们从梦中醒来之后看到的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就是一大团心，哎，在那做梦，是梦外的那个心唯是心，就是说。你看见梦里头既没人也没法，也看不到自性，也没有这个，就是都是虚妄分别，都是假象。你离了这个心之后，离了这个分别之后，唯是剩下梦外正在做梦，正在起分别的那个真心。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心分别出来的心和法，分别出来的人和法，人和物，分别出来的精神存在和物质存在，反正就是梦中的一切法的，全得离。不光那个有为法离，梦中的心也得离，梦中的分别也得离。哎，梦外你看不见的那个，真是正在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只有一颗心在做梦，梦里的一切法都不存在，所以我说唯有心。就是整个世界真相就是指每个人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心，心在那做梦，梦里头的一切法都是胡说八道，都是那个虚妄分别。接着来啊，量实体形象离于原实体，究竟第一境，我说如是量。这就是继续修行了，继续佛教给我们怎么看世界。说量度，你去分别，你去这个想一想，量什么呢？量实体形象，就是你面前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的样子。哎，你去量一量，比如说面前这个桌子，说你量一量这个桌子真实存在的那个本身本体的是什么样子，你去琢磨琢磨，结果怎么样呢？离于原实体，结果你发现啊，离找不着组成它的因缘的那个真实存在的本身。你比如说我们说桌子本身是什么呀，我们也会说桌子本身就是木板，哎，我这个桌子都是木板组成的。说你量一量那个真实存在的木板本身是什么样子呀，你看那个木板，你一看是颜色，颜色是外边光到你眼睛里的一个那个光还没颜色，然后这个你视网膜接受了光信号之后变成电信号，电信号到这个大脑里头，你的意识给你用它的那个颜色的语言给你在你面前放一个电影，放一个颜色的电影，是不是啊？哎，你看不见木板，离于原实体，那个组成你那个你认为真实存在东西的那个因缘，它真实存在的那个本体啊找不着。哎，说我把这木板劈开，你把它砸烂了，你也是只能看见颜色，你也看不见木板本身， 是不是啊？离欲缘实体，你找不着组成它的那个因缘真实存在的本体，哎，你永远是跟做梦完全一样。究竟第一境，行了，这就是最高的清净境界，这就是真正的正见。你这就找到正见了，就是说我在梦中看不到任何真实存在的字体，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哎，这就是正见，究竟第一境最高的这个正见，就是什么呀？《大般若经》的核心一句话叫“一切法无自性”，这多简单！《大般若经》说六百卷，说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这个究竟第一境，一个正见就是一切法无自性。哎，为什么无自性啊？你看不到啊。你跟做梦一样啊，你做梦你能看到什么法的自性啊？看不到，对不对啊？你现在跟做梦有什么区别啊？还是看见色声香味触五样，连第六样都没有，是不是啊？因为那个法是你用这个色声香味触去瞎猜，是吧？我说如是量，我说的法就是像这样的量，这个量就要读这个名词，就要读四声。量，这就是结论，哎，量出来的结果，这叫结论。动词第一个量，实体形象，就是读二声，就是量。我现在来量，度量，就是我来量嘛，分析那种，或者是这个量最好的量就是现量了，是吧？我直接看一看面前真实存在的本身。那个法的本身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一找呢，离于缘实体，你组成它的任何因缘，你去分别，你最后分别说一切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你可是你基本粒子的那个实体，你看到了吗？看不到，还是根据色声香味触去猜的，这就是最高正见，一切法无自性。我说如是量。我就说这么一句话，就说这个证件，就说这个结论。